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到十五节。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讲这个斯提凡的故事啊。第八，《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到十五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人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我们知道斯提凡是被选为管理饭食的人哈，用我们今天一般教会的职分，有点像执事的职分哈。可是他在很繁忙的琐碎的饭食管理上面，显然他游刃有余，他仍然为主做见证啊。做了很多像这样的事情哈，我相信斯提凡是一个懂得住在神的同在里面的，生活跟服事是这样一个人哈，他懂得向我们教导的，懂得怎么样重新得力。我们提到，很多人知道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话，说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先知用鹰展翅上腾来讲这一件事啊。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鹰并不是飞一飞，回到巢窝休息的时候重新得力。今天有一些人在教导人重新得力的时候是这样教导的，鹰不是的，鹰是在飞翔当中重新得力的，因为他懂得趁着气流，像有一些科学家说的，鹰在飞的时候很专注在调整羽毛的角度，好叫他能够趁着气流。鹰很努力的，他努力做一件事，就是努力的使他不需要拍翅膀也可以飞翔，所以他是在飞翔当中重新得力的。我们也一样，我想斯提凡懂得这一件事，怎么样在繁琐的工作里面，仍然可以重新得力。像我从年轻的时候听见一些属灵人，他们用很简单的话来描述这样的生活，比方他们说手忙心不忙，你懂这个道理吗？什么叫手忙心不忙啊？以前我的牧师会常常要我们学习一件事，就是常常回到里面仰望耶稣啊。有一段话，有的人认为是一位神学家尼布尔说的啊，他说 "Living one day at a time"。你怎么生活呢？就是一次管一天就好了。Living one day at a time, enjoying one moment at a time。你要享受这种生活的样式，就是一次只管这一刻而就好了。也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Accepting hardship as a pathway to peace。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要接受它，看它是引向平安，引向真正安息的道路。 很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我们通常遇见困难的时候，无论在职场上、在课业上、在家庭，甚至在服事上，遇见困难的时候，那个有可能使我们失去安息，使我们烦躁起来。可是这句话说的刚好相反，你要看这些 hardship， 这些困难是引向通往平安安息的道路，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相信斯提凡学会这一件事，而且我想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命定，使他在民间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里说他满得恩惠和能力，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当然是神所赐的，神这样使用他。可是因此他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跟反对，这里提到有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起来反对他。这个利百地拿，我们中文一这样翻，你可能不知道那个意思，其实他原来英文把它拼作 libertines， libertines 也可以， liberty 是自由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freeman 的意思，一个自由人的意思啊。为什么他们被这个会堂被称为自由人的会堂呢？这个有可能并不在，也许不是在巴勒斯坦，也是在外地的，我们不知道啊。有的人觉得这个有可能指的在罗马帝国一些成为自由人的啊，因为罗马是一个帝国，有很他的领土里面有许多地方都是人家原来有国家被他灭亡了，所以那些人就变成是亡国奴，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所以就有点像殖民地一样，不是完全的自由啊。可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些人有可能像保罗一样，保罗说他从出生就是罗马人，就是罗马公民啊，当然所有在罗马帝国的理论上都应该是罗马人，但是显然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只给一部分的人这个称号叫做罗马人也就是已经有一点像一个爵位一样的一种身份你看那些在罗马帝国里面有权柄的人，有声望的人，他们听见保罗是生来就是罗马人，就起敬畏的心的也就是那不是太多人是这样。所以有的人觉得利百地拿会堂是指的有一些像这样的人组成的会堂，里面当然比较是犹太人，犹太人当中就像大数的扫罗，像使徒保罗一样，也有可能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啊。这里还提到一些别的多半都是在外地，亚历山泰是在埃及，在那个时代有可能是罗马帝国赐予罗马城的最大的城市也就是罗马帝国第二大城市。还有基利加是大数的扫罗的家乡，对不对亚西亚这些地方的会堂，也就是说起来反对斯提凡的人比较是原来住在外邦的犹太人，而不是在本地的犹太人。这个蛮有趣的似乎这些在外邦的犹太人比在耶路撒冷犹太地的犹太人更加的激进在律法上我就这样想我不时的会发现在海外的华人，那些华侨，他们中间不时的会有，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不时的会有一些人，他们在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支持上面，有的时候比那个他们所原来所属的国家的原来的居民还要激进一点他们对于一些爱国的举动有更激烈的动作有可能那个在这里记载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其实平常是住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固守律法，参加会堂的聚集，他们对于斯提凡所教导的反应就更加的激烈 另外一方面，你记得斯提凡被选为管理饭食的时候，是因为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那里面的寡妇被忽略了，也就是说斯提凡在管理饭食的时候，他所服侍的对象、接触的对象有许多是像这样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也就是从外邦回来的啊，所以他跟这一群人有更多的接触。当然他服侍饭食因此等于是也帮助这些人，可是同样这一群人他会接触到的也有一些人变成更激烈的反对他的人，他们反对他，跟他争论，可是辩不过他。辩不过他应该意思是斯提凡本着圣经也靠着圣灵智慧讲这些话，他们辩不过他的意思应该是他们没有办法引用圣经说斯提凡是错的，所以他们就开始用诡计买人来诬陷他。他们谤读回谤斯提凡，说他说了亵渎神跟他的律法的话，他们却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直接违背十诫里面不可做假见证这个诫命，对吧？我们都要小心，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在教会也是会的，就像差不多100年前，当教会西方的教会反对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可是又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有的人就用诡诈他们捏造一些话也许你也听过说达尔文晚年的时候自己否定了他的进化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应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是教会里面有人捏造的谣言还有一些别的谣言，所以我们都有可能有这个毛病，我们要小心我们坚持觉得神的道、圣经的话是对的，然后就认为有一些说法违背了这个话，所以我们去攻击他们、否定他们，然后我们用的方法确实直接违背圣经里面叫我们诚实的道。你知道这样的矛盾很容易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不要读圣经只想到这些会堂的人他们怎么样诡诈犹太人理论上应该是逻辑很清楚的人，一直到今天还是，你看那些在各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最杰出的人有许多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应该是逻辑很清楚的人。可是当我们对于真理没有诚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偏离开这样的道路我们望向斯提凡这边，如果你像斯提凡一样遇见人家这样反对你，而且是不管道理的这样反对你，你不用怕他你可以知道神不会站在他们那一边当然神不一定立刻对付那些做错事的人，甚至我们都知道斯提凡后来为主殉道，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是站在神的话语上面，你就有信心知道我们没有成为神彰显他自己的拦阻，这是最重要的事我自己许多年来、数十年来，从我信主以来无论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服事，我们传福音给人，我常常站在这一点上面，使自己有一种把握，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安稳，晓得我们在神的手中，那就是我们自己要走在神的道里面而不是只是讲神的道或者护卫神的道，我们自己要真实的走在神的道上 所以斯提凡就是像这样，所以在这些迫害跟威胁当中，这里说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一样。他四周那些控告他的人，被他的从神来的智慧的言语，还有圣灵的大能，刺激的非常的恼怒，极其恼怒。当你说出真实神的话的时候，人没有办法留在他原来的样子，他们要不就是领受，要不就会像这些人一样起来反对啊。所以斯提凡越加的活在圣灵的智慧大能里面，那些反对他的人就越加被刺激的极其恼怒，这里说他们咬牙切齿，甚至后来拿石头打他。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一件事后来促成了大数的扫罗的得救，斯提凡所做的撒下种子。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提到，我们都要留意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活都不要只看眼前的。你如果看斯提凡最后的结局是被杀，他殉道，你可能觉得好像是一个失败，对吗？可是你要知道那不是最后的结局啊。一方面斯提凡本人他将要进到主的荣耀里面，另外一方面他留下来的充满了能力，他撒下的种子将要真实的发芽开花结果。让我们也常常留意这个，我们有没有在撒下美好的种子，而不要常常只把焦点放在我们有没有做出什么有成就的样式来啊？这个不太一样，你知道吧？我们当然应该尽量使我们所做的事能够成功，能够做得好，可是我们不要只专注在这一件事上，而是要留意我们撒了什么种子啊。所以如果我们为了把一件事做好，结果我们自己却走了比方不诚实的道路，或者有点粗暴，对人又没有爱心，那么你要知道，即使你后来把那件事做得很漂亮，被人家称赞得奖，但是在主那里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没有撒下美好的种子。你撒下美好的种子才真的叫做成为基督的见证，对吗？来，我们来看下一段话，《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要读一到八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一到八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斯提凡被带到公会面前，公会是犹太人最高的自治机构，我们讲过哈。那表明的斯提凡震动的犹大是犹太世界，对不对？他们需要诉诸最高机构来处理他的事，他们看他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斯提凡在公会的面前，他本着圣经申诉，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篇 讲道被记下来了啊。这些人告他谤读、毁谤、亵渎神的道，所以斯提凡就用神的道来回应他们。他自己很熟悉神的话，对吗？嗯，他首先引用了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的话，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后面他将要引用历史书，以后他也引用先知书。他引用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那个是犹太人信仰的根基。他引用历史书叙述他们的先祖以色列人，有许多的故事。然后他引用先知书，那里会说出神对他们先祖发生的事，那些旧约时代的故事里面，神的评论是怎么样的。所以斯提凡很完整、很全备的讲论神的道，他几乎把整个旧约圣经，他们那个时代的圣经只有旧约圣经，把整个旧约圣经用一篇道呈现在公会的面前，所以充满了力量。他从亚伯拉罕讲起，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在米索波大米，一般的地理书翻译成美索不达米亚，就是所谓的两河流域啊，也就是后来的巴比伦所在的地方。神在从那里把他呼召出来啊。斯提凡从亚伯拉罕讲起，这是他们的，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他们的祖宗，在这一位的身上，神开始介入这一个家族，对吗？后来使他成为一个大国，成为神的百姓。而这一切起自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你知道斯提凡在讲这些是一直都有一个宗旨的，就是他要让他们知道，所有这些他们的这个国家、他们的信仰、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可见的事物上面。从他们的祖宗开始是怎么开始的？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你知道，甚至他们的信仰并不是建立在神所赐的应许之地上面，也就是他们所在的迦南地，而是在应许的神身上。因为斯提凡说，神虽然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为业，可是一直到亚伯拉罕死，他说这个地方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你们看懂这一段斯提凡所讲的这段话的意思啊？虽然神应许给他们这块地，可是其实亚伯拉罕一直到死，他并没有真正的得着啊。他连要埋葬他的妻子都要特别去跟当地的人买一块地，对吧？斯提凡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用从神得着的东西来定义，而是用赐产业给我们的神来定义。我再讲一遍，我们的信仰不是从神赐我们的东西给我们的产业来定义的，我们的信仰是用赐产业给我们的神来定义的，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有看懂，你要多读几篇直到看懂，因为这是斯提凡的最主要的主旨啊。你只有明白这个，用赐产业的神来定义我们的信仰，你才能够正确的解读律法还有神的道啊。如果我们用神的赏赐来定义信仰，你知道吗？我们就蛮容易走向比方成功神学啊，或者今天世界上也有好些学说，他们含有基督教的成分，可是一点都不是基督教的东西，比方 New Age 新时代主义，或者是 Scientology。 你知道什么叫 Scientology？ 叫三达基啊。 Scientology 他们其实 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有那个源头，那时候就已经在世上盛行一个叫做基督教科学会，他们打了基督教的旗号，可是其实他们不是这样的哈。你如果不晓得用神自己来定义你的信仰，而不是用神的赏赐定义你的信仰，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就无法分辨像我们讲的 New Age 或者 Scientology 的错误，因为他们应许给你的东西很像圣经里面神想要给我们的东西，平安、喜乐、自由、富足、顺利等等。所以这个斯提凡提到亚伯兰的时候，他想讲的话，我们继续读下面的一段话，使徒行传第7章第9到16节，9到16节，先祖基督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世间，葬于亚伯拉罕在世间用银子从哈姆子孙买来的坟墓里。这个十六节不知道是斯提凡记错了圣经的经文，还是有别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他并不是像哈姆的子孙在世间买坟墓，那个是雅各做的事，不是不是亚伯拉罕做的事啊。所以斯提凡在这一段讲论里面，他接着举了几位先祖，以色列人的先祖，这些人他提到的这些人都是被神的百姓认定，他们拱着他们说他们是属神的人啊，是合神心意的圣经人物。可是斯提凡很清楚告诉他们说，这些人你们现在都说他们是属神的人，你们是他的后代，可是这些人在他们的时代是被他们时代的人所弃绝的啊。这是斯提凡这一大篇讲论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旨，但后面还有许多话也是这样啊，不但被他们所弃绝，而且被他们所迫害。他就提到约瑟啊，约瑟是被他的几个哥哥，10个哥哥所弃绝，对吗？把他卖到埃及去啊。后面也是，后面要用比较大的篇幅讲到摩西也是这样。我们继续读17到35节，17到35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着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司提白用了大篇幅提到摩西，他被历代犹太人，包括司提白的时代的犹太人，尊为颁布律法者，差不多尊为他们的以色列国的国父，是个大先知，是一位神人 Man of God。 可是在摩西自己的时代里面，他先是被埃及人弃绝，要杀埃及的以色列所有的男孩，后来被他自己的百姓弃绝，他们不认为他是拯救者，迫使摩西后来需要逃到米甸的旷野许多年。然而他是神所拣选，神在荆棘火焰的异象中呼召他，差派他带领百姓出埃及，才建立以色列国。所以司提白想说的是这样的，就是今天神所设立的基督耶稣也是被你们所弃绝的，你们现在推崇摩西，可是摩西在他的时代被百姓弃绝，现在仍然是这样，神所设立的人仍然是被你们所弃绝的。也许你们想要在多年以后再回头来尊崇他。你知道这不是只有犹太人这样，我们人都很容易这样，人容易在旁观的地位上面去肯定、去称赞一个公众人物，甚至迷上那个公众人物，这是很容易的。当你远观的时候，我们中文不是有这种说法叫做远观跟亵玩，对不对？远观看起来都很好，你真的靠近了，你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个远远看去一个公众人物，我们可以说是以旁观的身份看着他，看他所做的，听他所说的，我们很容易肯定，很容易称赞他，甚至迷上他。可是一旦这样的人如果是在我们身边，在靠近我们的地方，而他所说所做的触及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我们排斥，你知道吧？你记得主自己讲过这个，说没有先知在本地本乡被人悦纳的，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其实我许多年来我都看过像这样的事，神的儿女远距离看一位牧师、一个讲员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他所说的。现在就更容易了，在网络上你根本可以不用看到那个牧师，你就甚至可以不用听到他讲的话，你都可以看到他的信息，当然也有机会听到他讲的东西，也有机会在影片里面看到这个人啊。其实如果你是那个牧师的会友，我不确定你还会那么喜欢他吗？我自己亲自遇见过好几次有像这样的情形，有的人他们不喜欢他们自己教会的牧师， 而非常的推崇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可是我听他在讲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那是我非常熟悉的传道人，而且我也很熟悉他怎么样牧养他的教会。我很清楚在我眼前正在推崇他的这个人，如果是他的会友，那你正在做的事情绝对在那边会大大的被他对付的，这是我很确定的事情。我们自己留意这件事好吗？我再一次说，你读这些斯蒂凡所讲的话，不要只是想到他那个时代公会的人做的事，我们也要想想我们自己，提醒自己，我们常常对这一类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好吗？好，我们要继续读下去，使徒行传第七章36-40节。36-40节，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的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你看，当摩西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提到摩西说，那个摩西，那个谁啊？围绕在斯提凡四周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包括了犹太人中间的重要的领袖，他们都尊摩西为大先知的啊，而且应该他们也都知道摩西讲过这样的话，在申命记18:15，诸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啊，他们都知道。而许多犹太百姓在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听见他的教训的时候，很多百姓都承认耶稣就是摩西讲的那一位大先知，可是唯独这些有权势有地位的领袖认不出来。其实更正确的说，有可能他们拒绝承认，当他们心里闪出这种念头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把那个念头搅洗，把它消除，把它除去，因为他们只在意自己的地位权力，凡是与这个有冲突的，或者不能帮助他们得着利益的，不能更巩固他们的权位的，都不会是他们推崇的事情。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的标杆，把他所追求的核心放在这里的时候，就很难公义正直的度日，你知道吗？神儿女也要留意这些事，甚至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把我们事业做得成功，甚至包括教会的一些事工做得成功，把这个放在最优先最首要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危险，也要小心这些事情，我们就有可能会失去圣灵的果子。除非我们真的把接触圣灵的果子当作我们生命最主要的核心，把那个当作我们的命定。主耶稣是要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的命定，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对吧？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讲完真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5:16说的话，那句话非常有命定的意思，不是吗？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神拣选我们做什么？分派你们去结果子，那才是我们生命应该有的标杆。可是这些 工会的这些领袖不是这样的，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是自我的发展为中心，所以心眼就被蒙蔽了，他们看不见神真实的作为，他们认不出神所设立的先知。斯提凡告诉他们，他们就像摩西时代的神百姓一样，当摩西是在他们中间，而不是远距离的看着古代的一位圣徒。当摩西是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那些神的百姓并不认不出他跟神的关系，他们想要的是看得见的，事实上是自己所立的会照他们的意思行事的神，他们要的是这样的神，所以他们要亚伦给他们造一个金牛犊。斯提凡借着这个提醒公会的人，他们要的也是那一位能够照他们的想法来行的神，而不是这一位真实的耶和华神。所以主耶稣来，他所做所说的不合他们的想望，不在他们画的框框里，所以他们弃绝他。你在福音书里面看见这些公会的人，你看他们听见耶稣行的神迹，那么奇妙的神迹，他们完全无动于衷，他们不会因此认为他是从神来的，因为耶稣并不支持他们。弟兄姊妹留意一下啊，我们也会不会这样，如果有一个人他并不那么支持我们，并不那么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我们就要让我们心里面的真实的正直良善公义的东西要重新点燃。而不要很快按着我们的感觉来做出判断来行事，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一到五十节，41到50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最后这一段话引用自以赛亚书66章最后一章前两节哈。斯提凡一直在讲到，他们过去他们所推崇的过去的人都是被他们当时代的人弃绝的啊。他想要让他们去思想这一件事，就是今天他们弃绝的人非常有可能也是从神来的啊。一直到今天，保罗很清楚地讲，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对吗？总是会遇见逼迫，遇见弃绝， 如果你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个，你没有被拒绝过，没有被遗弃过，哎，也许你反而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啊。关于这个被弃绝的道路，我现在不多讲，可是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我们提到一点这个，可是我现在不多讲，可是我建议大家去读一本书啊，喜安堂出版社出版的《十字架的道路》，那是一本很有名的古典名著啊，《十字架的道路》啊，它原来的书名叫《Beyond Humiliation》啊，喜安堂出版社出版的，它的第十三章就专门在讲这个题目，叫《被弃绝的道路》，也许你可以找机会去读那一本书，啊，很好的一本书，我年轻的时候。读那本书对于我帮助我在这一方面的神学上打下稳固根基有很大的帮助啊。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前面那里斯提凡引用的是阿摩斯书的话，阿摩斯书第五章25-27的话，阿摩斯是在君王时代做先知的，那个时代的百姓啊，拜偶像，得罪神啊。可是先知阿摩斯却回溯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抬着摩洛的帐幕，理翻神的心，这些有可能都是迦南人的偶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会抬着这个？世上没有，他们抬着的是神的约柜跟他的会幕，对不对？有的人可能会解释为有可能那时候神的百姓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偷偷的在拜偶像，因为事实上后来有一些发展让我们看见有可能有些百姓还会是会这样，但是我比较觉得先知阿摩斯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讲到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抬着偶像的这些东西，而是他们抬着会幕。但是为什么先知说他们是抬着偶像的东西呢？我想神要百姓造会幕是要他们从会幕望向他自己，可是百姓看的只是会幕本身看得见的东西，差不多把那个就当作他们的神，或者当作他们信仰的核心啊。斯蒂凡讲这个目的就是要告诉他眼前这些公会的成员，他们今天看圣殿就是这样，他们把圣殿就看成是神，也看成是他们的信仰的核心，他们有圣殿就好像神就是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一定是蒙神保守，一定是蒙神悦纳的，可是并不是这样啊，重点是在于他们是不是遵行神的道啊。所以他才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提到神能清楚的讲说，其实神专注的不是他们所造的圣殿啊，圣殿就是坐他的座位，坐他的脚凳都不够，神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着神的话而战惊的人，那是在以赛亚书66:1-2，斯蒂凡所引用的经文，在那里所讲的话。你知道摩西在旷野造了会幕，后来传承到约书亚，把会幕安置在应许之地的示罗，后来再过几百年，大卫跟所罗门建造了圣殿，这些都是神要他们造的，可是所有这些会幕跟圣殿，神的目标都是要百姓借着看见这些而望向神，而不是自以为拥有会幕跟圣殿守着他们就是在亲近神，在拥有神啊。比方像先知耶利米，斯蒂凡没有提到他，可是耶利米书里面就提到神的百姓会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 重复的讲这句话，来表明神的百姓觉得我们有神的殿，好像就是神在我们中间，可是并不是的。神要的是真正顺服他的心，圣殿只是一个表号而已。神真实要立为他安息之所的是人的心啊。所以当公会的成员说司提凡召见圣所和律法，他就引用他们所推崇的律法和先知的话来证明他自己才是真正在遵行神的律法和先知的话。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司提凡的这一大篇讲章最主要的含义啊。司提凡讲完了，他讲完这些话，我想他虽然很强而有力的讲完这些话，引用全本圣经来讲，可是我想他心里知道他们不能够接受啊。所以我们来看后面这几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五十一到五十三节，他讲完这些话以后，就直接对着他们讲，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礼。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杀了，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你知道，司提凡讲这些话，仍然引用的是先知的话，在这里他引用的是耶利米的话。耶利米书，也许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六章第十节，耶利米书六章第十节。是六章吗？可能这是在讲到他们看到这个殿就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举这段话，没关系，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九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这里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二十六节的后面提到，以色列人的心中也没有受割礼啊。所以司提凡提到他们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他给他们指出，真正的割礼，并不是在肉身上的割礼，而是他们的心要受割礼。过去他们的祖宗常时抗拒圣灵，今天他们也是，他们的祖宗迫害他们那个时代的先知，他们也迫害他们时代的先知，他们把基督出卖而且杀害了。你们控告我不守律法，其实不守律法的是你们。这是司提凡的最后的结论。不过我相信司提凡讲这些话仍然是用温柔的语气讲的，我不太觉得他是用斥责大声的责备他们的方式讲的，因为智慧总是跟温柔在一起的。而圣经明确的讲，路加记载说司提凡是用智慧来说话的。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些神的话语带来的光照，所以他们极其恼怒，向司提凡咬牙切齿。我也觉得正因为这样，他们越是这样凶恶，我想司提凡就越加柔和谦卑。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是这样。我从很年轻就学习也学会这一件事，人越是凶狠的时候，我们就他越大声，我们就越会小声说话，柔和的说话啊，因为知道当人变成那样的时候，他已经落在永生神的手中。下一次我们也将要讲他 他们怎么样杀害斯提凡啊。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77首，耶路撒冷黄金城。我选这首诗歌有一点想让大家唱的时候想到斯提凡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真正的神的工作，圣殿圣城最核心的是像这首诗歌讲的是里面的事情哈。颂赞诗选77首，以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两遍。
心中高歌，昔日借助